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解了解，我是小梅，
我是踏踏，
我是柳晨。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很多疫情期间的疗愈动物，可是这些动物啊，都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动物，正常来说，一般人很难养在家里。然后最近我就发现有一种很可爱的小动物，它就是柯尔鸭，柯达鸭，就是那个非常可爱的柯达鸭。然后我再去了解这个柯尔鸭以后啊，才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养这种鸭子，小鸭，因为这种鸭子啊，白白圆圆胖胖的就超级可爱，光是用看的，不用跟它互动，用看的就很疗愈了。但是一般这种家禽类的动物啊，它其实都是养在乡下，就是那种农舍，然后让它们生蛋，然后或者是专门那种大量养殖，未来会出现在餐桌上比较多。但是既然是疗愈动物的话，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啊，对不对？
对，好像在敷衍你一样。没有，我很认真的在附和你。
你刚刚是讲餐桌上，不是餐桌上，
柯尔鸭，
鸭柯尔鸭。讲到鸭子，它还有一个算它的亲戚，他们应该算是很相近的一个动物。
都会飞吗？
它不会飞。哎，鸭会飞吗？
会吧，鸭要有翅膀啊。
它可能以前会飞，现在就不一定了，
比较退化了。
鸭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常常会在饭桌上看到的另外一种动物，
跟我们主题一样，饭桌上的食物一样吗？这个动物是我们之前一直讲到的那个吗？就说很稀有的疗愈动物那只吗？
哦，对对，我们一刚开始看到它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人拿它来当疗愈动物？然后后来查他资料之后，发现台湾也有人在推广这个动物作为疗愈的宠物，它就是疗愈鸡。它是2017年在花莲黎明向阳园所开始推广的疗愈鸡，然后它也有推广治愈犬跟疗愈兔，但是治疗犬它就是因为太常见了，我们这集就先不讲，我们就只讲疗愈鸡跟疗愈鸭还有疗愈兔。疗愈鸡也是一样，帮助身心障碍者，然后老人家与主要的特殊需要的动物互动。在花莲这个地方，它有推广到社区、机构、团体和学校。疗愈鸡它没有年龄限制，就有像有些疗愈动物它可能有年龄限制，像是狗狗啊或是其他动物，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必须要退休，但是疗愈鸡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那只鸡他能够亲近人，然后不怕人，就有机会接受疗愈鸡的训练。
那我问个问题，那如果是因为像其他动物也是有规定说他小时候都要经过训练，太小的话不能去当疗愈动物。那鸡，我记得国小的时候，有些人国小会有那个让你照顾一颗鸡蛋，
保护鸡蛋大作战，
对，然后让它生出来，让它从蛋成为一个小鸡。那这样过程其实也很疗愈。那你刚刚讲的那个疗愈鸡是没有年龄限制，是包含连它在蛋的时候也算是在治疗的一个部分吗？
它在还是蛋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让他接触从蛋开始孵化成正常鸡的那个大小的。台湾所引进的这个疗愈鸡，它是没有包含养蛋这一件事情
哦。所以国外有？
有，国外也有哦，但是这个太长了，我们也会另外做介绍。因为台湾它引进的时间非常短，它是2017年才引进来的，但是国外做的研究已经比较长时间了，然后也有论文出来，所以我们会再补充做介绍。然后台湾这部分因为引进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们目前只从就是孵化出来的成鸡来做疗愈治疗。因为台湾只有这一个地方，现在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它多半就是陪伴社区，就是那附近，它在哪里？受风乡，就是在那边的社区，或是那附近的可能像是学校啊，做服务。然后它单位多半是照顾阿公阿嬷比较多，就是阿公阿嬷他会抱抱他们啊， 还会有就是蒙眼，他就是把阿公阿嬷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摸摸鸡啊，就是练习他们的感官刺激，然后延缓退化。因为老人家如果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很无聊啊，那个逗逗鸡啊，就像是有点像人逗逗狗啊那种感觉。那如果是这只鸡，因为刚刚前面讲到就是疗愈鸡，它需要就是有亲人然后不怕人的个性，然后才可以接受训练。而且训练的内容就是有专业的训练师会训练他们被人拥抱啊那些活动，所以他们的个性比较不会像是你一般可能在电影或是在连续剧中看到的那种鸡，就是在那边咕咕叫然后狂奔的那一种。
我想到那个又是蜡笔小新，蜡笔小新有一集他们幼稚园里面的鸡舍的鸡跑出来，超凶的鸡。
他们幼稚园的鸡超凶的耶，
战斗鸡吧，他们是
战斗鸡。对啊，那我觉得那个老人家会对鸡那么熟悉，可能也有部分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或是年轻的时候有养过鸡，所以有一些共鸣吧。
像我刚刚讲嘛，就住在乡下，然后一定就是旁边就是农舍，然后就会养一些鸡来替家里生蛋啊，然后就是每天早上都有那种早餐可以吃，这样
早餐可以直接去拿母鸡生出来的蛋。
对啊，欸，现在鸡蛋很贵耶，
很贵耶，
就每天早上都有一颗新鲜的蛋。
反正，现在那个园区里面有九只疗愈鸡，然后它的服务对象就是不管是刚刚讲的阿公阿嬷，还有那个身心障碍人士，有需要的单位，只要向他们申请的话，园方就会去就是了解，然后跟评估，就会让这只疗愈鸡去服务各位。然后园区除了疗愈鸡，它还有推广其他的活动。
对啊，其实这个黎明香养园呢，它不只有提供宠物相关的疗法，他们还有提供很友善的田园森林环境，使用园艺辅助治疗的方式。有研究发现啊，其实人常常生活在绿色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或者是工作，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身心健康状态还有生活品质，所以其实在欧美国家它就非常广泛的使用这个绿自然照顾，叫 Green Care 的策略，就是呢结合教养、结合照顾、结合农牧、结合园艺的这些工作，让这些身心障碍或者是特殊需要学习独立生活自主的被照顾者，让他们从被照顾者的身份转换成照顾生命的身份，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心灵上的疗愈啊，然后也可以获得工作技能和独立自主的那种提升，很棒吧？就不只有动物，这个园区啦，不只有动物，然后还有园艺，种种小花，种种小草，就跟我们前面第二集的时候讲到的那个一样，他们不只有园艺的，也有可爱小动物的。
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互相照顾的身份，其实在国外也有一间监狱，它是让那个受刑人去照顾那些被遗弃的、被抛弃的动物。它是这个是发生在那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一间叫做史达克岛居留中心。它这边的受刑人跟动物保护员一样，就是照顾动物，从早上开始准备动物的饲料，然后搅拌谷物啊，运送牧草等等的。然后为什么这间监狱会有动物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监狱在22年前因为附近的交通道路变宽的关系，然后附近的鸭子就很常被困在道路上，因为它的马路变宽，那个鸭子要过马路的路就会变长，
就更长，
对，更长了，所以他会常常走到一半被困在车阵中，过不了马路，然后他过不了马路就会到不了对面的池塘，他就很焦急，所以后来监狱那边就决定把他们收留在他们监狱的空地里面，然后做了一座池塘给他们居住。然后这个消息让 新闻曝光、媒体曝光之后，各地就有许多被抛弃或是遗弃受虐的动物，需要治疗的动物就被送来这里被寻求收容，因为那些动物是别人不想收，所以只好送到这里。到现在他们里面就有已经有150种各式各样的动物，除了一般常见的，
这监狱到底是养人的还是养动物的？
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它除了一般的家畜以外，是一般常见的那些鸡啊、鸭啊、鹅啊，或是对一些兔子之外，它还有很少见的像那种蛇，还有鳄鱼，还有陆龟，甚至还有羊驼，还有树懒。它们真的是一个。不是监狱。
等一下，鳄鱼跟树懒也太猛了吧！你在监狱里面干嘛？我在养树懒。
哇！我在帮鳄鱼刷牙。哇！厉害，超帅！
果然是监狱啊，养的都不一样。
哦，对，他们除了是监狱以外，他们也是另外还有一个动物园的身份。他可以让那个附近的居民过来参观，然后引导员是那个负责照顾的那些受刑人，然后受刑人就去跟他们介绍他们那些动物的习性，而且还可以带着他们近距离的参观，因为他平常就是照顾那些动物，然后动物对他也比较熟悉，可以让他就是动物保护员的身份嘛，所以就带着观众，带着附近的居民去观察那些动物。然后他们也会有收入嘛，然后他们大部分的收入都是附近居民的捐款，捐款就使用在他们照顾那个动物园的那边，就很酷。
进一趟监狱出来变，进一趟监狱出来变动物小专家。
对啊，对啊，而且监狱很少监狱开放参观的吧？除非那是废弃，就是不用的那种监狱才有办法参观。
你说绿岛吗？
对啊。没有想到现在还正在使用中的监狱是可以就是随意进出参观的哦，蛮新奇的
哦。我觉得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故事还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他们那边会收留一些可能有身体上障碍的或是有一些受伤的动物，将他们有收一只就是看不见的老马，而且那只马的脾气很差，任何人都没办法靠近他，是一个有前科还蛮多的一个受刑人，他叫做史密斯，他是负责照顾这批老马的一个动物保护员。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之后，原本他那只老马很瘦，而且就是任何人都没办法亲近嘛，然后经过他史密斯的照顾之后，这匹很瘦的马被照顾的精神超好的，而且他那个史密斯每天帮他刷毛啊、喂他呀、安抚他平常那个很神经质的动作，所以在很多其他的保护员中，那匹老马只让史密斯靠近他，就会觉得哦，好有成就感哦。就是那匹马除了让那个受刑人学到了一项技能，他也让他学到了耐心，就是。他史密斯有说过，他觉得他很高兴他自己在人生的低潮也可以做一些好事，这些过程让他更了解是如何对待其他的生命的责任感。然后也有人说，就是他觉得这过程很感人，因为他可以看到那些平常用强悍跟骄傲来武装自己的犯人们愿意帮一只看不见的马一边刷毛一边交谈，那个画面是很让人感动的。哦，还有不止国外有那个让受刑人照顾动物的一个举动，国内也有。国内曾经在2006年有尝试过让受刑人协助训练流浪犬的一个监狱犬计划。他那时候是因为新竹监狱的典狱长，他叫做黄荣瑞。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他在节目上看到美国这所监狱让那个受刑人养动物啊，训练动物，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所以他就在国内开始实行这项计划。然后他也跟台湾动物辅助活动及治疗协会合作， 他们是先在动物收容所里面找到适合的狗狗，然后训练监狱里面的受刑人，然后让他们成为训狗员，然后也是借由训练的过程培养他们尊重生命跟情绪管理的一项技能跟能力，然后也把那些经过受训的流浪动物开放给民众认养，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动物辅助治疗有很多样的形式，不只是让动物去老人之家或是治疗院所，像我们监狱那个，我们就没有想到他那个美国那所监狱居然还能做成像小型动物园的规模，超酷的。
养树懒好可爱哦。
我觉得养树懒是最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情。
养鳄鱼不震惊吗？
鳄鱼跟监狱蛮合的啊，凶猛的动物不觉得蛮好像蛮符合的吗？但树懒就觉得天哪，树懒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带了什么偏见？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树懒，因为树懒在监狱里面，哎呀啊，
会不会导致那些受刑人更懒？
应该不会吧，
想要跟树懒一起睡觉？
应该不会吧？就是从动物身上得到了一点正能量，算啦，也算正能量，就是疗愈了自己的心灵。
而且那些动物其实都是流浪动物，他们到这些监狱来，有人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蛮
双赢的局面。
对，是一个双赢局面，
就是他们有人照顾他，然后也不用另外再找人力去照顾他们。像监狱他们里面的人可能也平常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或是应该说是有规划让他们去做什么，但是如果说他们去照顾这些动物的话，也是一种
特别的方式。
对，一种特别的方式，
双赢局面啦，应该说。对，
我之前有看到，就是有些在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他如果有疗愈鸡跟疗愈兔去做选择的话，比较多人会想要选择兔子，因为他们会觉得兔子感觉就比较干净，比较可爱。像是台湾除了在黎明向阳园有那些疗愈鸡疗愈兔以外，在南区的一间院所里面也有让长辈去养兔子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那些长辈也会帮那个刚出生的兔子取名，他们取名很好笑，
就是长辈式取名，
他们叫小白、小黄跟小可爱。
我们怀疑小可爱是
真爱，我觉得除了小可爱之外的小白、小黄都很容易撞名，
就是路边的小狗，就是白色就小白，然后黄色就小黄，黑色就小黑。然后还是什么小咖啡哦，小点，
黑白
点点
没有黑白相间的，上次叫他什么小黑白，
小黑白，就是什么颜色就叫什么颜色，非常长辈式的取名方法。
可是也有可能是贱名比较好养大吧，人家不是都说要取名取比较通俗一点，它比较容易养长大。
比较容易养活，
对，比较容易养活。
因为如果取那种比较特殊的名字的话，感觉就会比较娇贵，
哦，
比较难养的那种。
对对对，
也不会啊！你看看我们家安翠欧，
人家乌龟，
安翠欧其实非常好养。
我们家乌龟很好养。
还有那个啊，那个踏踏家的圈圈，
哦，
还有 QQ，
我们
第六位神秘成员。QQ
第六位神秘成员，那只狗，那只小屁孩。我们家养那只，
它是老屁孩。
对，我们家养那只圈圈是一只兔子，对，跟那个一般人看到那个兔子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社群也会最近也会发一些关于兔子跟狗狗之间相处的
爱恨纠葛
。很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谍战片哦，就是那种间谍片，
等等
的那种影片，哒哒哒哒的那种。
没有，它很像那个《冰雪奇缘》一样， 那个在门口问那首歌叫什么
Do you wanna be a soulmate?
然后我们家的那只狗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要不要一起出来玩
你要不要出来玩出来玩
他不会像 Anna 一样 OK bye
他只会、
okay、他不会 bye
他不会 bye 他就非常锲而不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打不开还会看向你说你可以帮我开门吗没有 OK bye
他那个眼神他不会讲话但那个眼神就是告诉你
他没有
帮我开门
嗯他没有 OK bye 他只有 OK go
OK go
go
所以看动物的反应很好笑像家里养的狗啊家里养的兔子他们的表情是看得出来的
他想干嘛他看得出来就是他望向你的时候他眼神就是透露着我要吃给我吃快点没看到我饿了吗
奴才们快来服侍我吧非常可爱
嗯所以那些动物才会应用到那些像监狱啊或是老人那边有人说啦它是可以延缓失能跟失智长辈的退化然后让生活变得更像在家里生活一样疗愈你我的身心
对啊因为就是你要固定去喂它嘛然后去清扫它们的一些粪便啊去帮它布置它的床啊什么就是它生活地方你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你就不会忘记生活的一些基本功能鸡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其实在国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疗愈动物然后呢鸡这个主题其实也是最令我好奇的一个主题啦如果跟我一样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记得关注我们订阅我们按赞我们分享我们大家拜拜